彻底与不幸分离。本书是根据伯南汉弟兄1964年1月21日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彻底与不幸分离》编译而成。我想从已经选出的几节经文中讲一个主题。我不知道叫的主题是不是恰当，但是只是把它当作一个主题，那就是神的道要求与不信彻底分离。现在我想来读一段圣经，是在创世纪第13章。那我们想从第5节开始读。我爱读圣经，因为我所说的是人的话，是会落空的。但如果我单单读圣经，读神的话，神所说的却不会落空。所以我认为单单读神的话是再好不过了。我们现在从创世纪第13章第5节开始读。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之前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今天我想讲的就是神的话语要求信与不信彻底分离。关于这一点，我们只有借着读圣经并让神的话语自己启示自己才能明白。在一开始，在创世纪一章三节，我们发现黑暗笼罩着大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和暗分开了。所以在世界的开始，神的话语就把光与黑暗分开，直到今天也是一样。就像昨天晚上我讲过的，当耶稣12岁的时候，让他的母亲犯了一个错误，人们称他是神的母亲，他对耶稣说，看呐，你父亲和我伤心的来找你。耶稣就是道马上回答说，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看，他称耶稣是约瑟的儿子，但他不是。如果他是约瑟的儿子，他便会与约瑟在一块儿，但他却是与他的天父在一起，以天父的事为念。因此神的话总是带有纠正性的，总是正确的，并且总是要纠正每一个错误。当地还是渊面黑暗的时候，神就要使用它。神的灵说要有光，于是神就把光从黑暗中分开了。从那时起便一直都是这样， 神要光明从黑暗中分别出来。起初神的话语也把水与陆地分开，神的话语一出，水和陆地便分开了。神这样做是有他的理由的，神从来不说没有理由的话。神不像你我，尤其是我说那么多傻话，神说的每一句话都有他的意义，不要达成他的目的，而且一定会通过他的话达成。神怎么说事就怎么成。如果神说过要有光却没有光出现，那便不是神的话，明白吗？当神说了某件事，他必定会成就。当神的话语被应验了之后，这已经验证了的神的话就是光。只有当神的话被验证的时候，他的话才是光。如果神说要有光，要有光却没有光，那就说明这不是神的话。但他光辉普照大地的时候，那便证明神的话得到了印证，光的出现验证了神的话。今天如果神为我们这个时代做过一个应许，当这应许被印证了，那就是光，那已经得到验证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神的话语便是今天的光。之后神想让地上长出这些蔬菜，便要让人住在地上。于是神便说话把水和陆地分开了。同样在创世纪中，神也把生命和死亡分开。如果我们相信神的话语，这话语对我们来说便是生命。但如果我们怀疑神的话语，那他的话对我们来说就是死亡。因为神所说过的话谁能否认呢？所以一旦我们怀疑神的话，那就变成了死亡。就像夏娃，他只怀疑了一点点神的话，那结果怎样呢？引起了人类所有的麻烦。如果当初他只是躲在神的话语背后，以神的话语做堡垒，并用神的话语全副武装自己，一点也不怀疑神的话语，那就怎么也不会搞到今天这个地步。然而可悲的是，死亡进来了之后，神又预备了一个赎罪祭。出于神对我们的怜悯，他接受了一个替代物的死来代替亚当和夏娃的死。在伊甸园里，神用他的话语把生命和死亡分开。今天神也在做同样的事。当我们处在完全黑暗中的时候，就像我星期天所讲的，黑暗笼罩了全地，笼罩了人们，到处都是漆黑一片。但即便如此，神仍然对那些愿意相信的人们讲说他生命的道。今天我们发现如果耶稣已经不断的告诫过我们要分开，在他对人类的最后一个预言里，我们发现当我们在末日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时，还将有最后一次的分开。神将把绵羊和山羊分开。神总是不断的在做分开分开的工作，这也是他今晚正在做的工作，也是他一直所做的。在每个聚会中你都可看到这一点，他把信的从不信中分开，他发声并向那些愿意相信他对他有信心的人显明他自己。在民数记第六章中，那我们看到对拿细尔人的呼召，拿细尔人的呼召是叫他们完全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来归向神的道。所以对拿细尔人的呼召就是分开。我们看到参孙是一个归主的拿细尔人，他有一个与世界分别的一个记号，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他七条发配的长发，这是一个分别的记号，表明他因一个特定的目的而被神呼召。我本来不想转入这个话题，因为我说过我只讲几分钟的时间。今天当我们看见姊妹们遵照圣经的教导留长发时，我认为那是姐妹们乐意顺服神做拿细尔人的标志。我知道这个话题已经老生常谈了，但我想把这个问题说透，看了吗？ 因为这听起来好像是人在刻意持守神所要求的某件事，那不管要付多大的代价啊，不管那些世上的人有多少风言风语，有多少藐视，多少嘲讽，多少指责，但都不会对一个已经完全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并转向神的人产生任何的影响。他们将一如既往地遵守神的话语并与世界分离，因为神的话语使他们分别出来。我知道他们站在那里指责，但如果我们不被别人指责，那反而说明是我们出了什么问题，因为世界总是认识属他的人。但正像我说过的，一个人若因神话语的缘故被毁谤，那是他在神恩典中成长所产生的这个痛苦。这表明你已经从世界中分别了出来，成了一个基督徒，你行为像一个基督徒，生活像一个基督徒，完全遵守神的每一个命令。那这是一个拿细尔人的一个誓言，就是与世人分开，是一个从神而来的呼召，要你从世上的事分别出来。我相信今天晚上在座的每一个被神的灵重生的人，不管是男女老幼，都是归主的拿细尔人，因为他们不管世人如何议论，都把自己从对世界的贪恋中分别出来。你们居住的这座城市有好多著名的学校，那我们知道国家也在号召高等教育，这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教育却不能给你带来救恩。一个科学家可以分析一粒小麦并告诉你在它里面有多少化学元素，但他却找不到它里面的生命。教育可以教你数学也可以教你历史等等，但却不能带给你生命的光。在这方面你所受的教育无能为力。神有一条路可以为你带来生命的光，那就是当你准备好从对世上知识的贪恋依赖中分别出来，并单单依靠神应许的话语的事。保罗是归主的拿细尔人，他从所谓正统的教会当中分别了出来，转向了神永生的话语。亚伦是归主的拿细尔人，他从众弟兄中分别出来，佩戴胸牌，成为大祭司。这是一个彻底的分离，我们不再回头，不再与这世界发生任何的瓜葛，而是单单的依靠神。耶稣来是要寻找一位心腹，一个女人，一个从世界中或者说是从对世界的贪恋中分别出来的这样一个教会，他要从所生活的这个时髦的摩登世界中分离出来，他要从普世教会的传统中分离出来，他要分离出来，单单的转向神，而神就是道，就像丈夫和妻子是一体，心腹和神的话语也要成为一体，神的话语要通过心腹活出来，这才是他们成为一体的原因，这是他作为心腹的证书，是他身份的证明。如果我掏出一张哲学博士或者文学博士之类的文凭亮一亮你会知道那是某某学校或某某机构发给我的证书，发证单位也认识他，也承认他。但一个真正信徒的唯一证书就是他里面活着的神的话语，这表明耶稣基督活在他里面，那是他为神话语的缘故与世人分别并归主做拿细尔人的证据。圣经上说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那是耶稣能分辨人心中意念的原因，他就是道。现在我们看看生在这世上的，或者说不是生而是由神创造出来的一个亚当，他与神的道分离而转向了他的妻子。他本应和道在一起，如果他愿意的话，但他却为了他的妻子而与道分离了。这正是今天世界上那些属肉体的教徒们所做的，他们抓住自己的教会，却与神又真又活的道分离。魔鬼对神的话提出了疑问，而夏娃却相信了，他不顾神惩罚与否，他怀疑了神的话。今天的教会也同样怀疑神的话语，说难道他还是同样的吗？难道他今天真的还活在他的教会中，并且行 与他过去在地上时所行的同样的神迹奇事吗？虽然这一点他曾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那里非常明确的应许过，说我所做的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这些神迹奇事要伴随着那些信徒，要伴随着他们。今天人们的问题是难道他真的是那个意思吗？当你接受了教会的说话，难道他真的是这个意思吗？你便把自己放在了与亚当相同的位置上，使自己与这个属世教会的妇人结合在一起，而与主的祝福分离了。这祝福是神所应许给每一个与世界分离而转向他话语的信徒的。这是真理。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是我们的荣幸，因为我们看见神的道已分配给各个时代，并都一一应验了。当神的道应许说某事要发生时，有时人们会怀疑它是怎样发生的。神学教授们有他们自己的意见，但在他们的年代，神却总是差派他的先知来，神的话语临到先知，并且证明给那个时代看。先知们都是拿细尔人，从各样事情中分别出来，来单单遵守神的道。你们还记得当人们审问彼得和约翰有关五旬节的经历时，他们反问说我们应当顺从人还是顺从神？现在第一个亚当就是这个人，他是与神的道分离了，跟从了他那位怀疑神是否持守自己话语的妻子。这不正是今天那些不冷不热属肉体信徒的预表吗？他们死守其传统所说的，而不是神的话语，看到吗？绝对逼真的预表。他与神的道分离，转向了他的妻子。属肉体的信徒与神的道分离，转向了教会组织。但当第二个亚当在童女的子宫中被创造出来时，便生在这个世界上时，他做了神话语的拿细尔人。他与世界分离，与神的话结合在一起。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从前的大祭司们都一个接一个的死去，但这位耶稣却是圣洁远离罪人的大祭司。罪就是不信，在耶稣里找不到任何的不信。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罪是不信。如果我所做的与神对这个时代的预言不符，如果我所做的不能符合对弥赛亚的要求，那就不要信我。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但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耶稣在告诉你他是谁。自从伊甸园开始，就预言说将有一个救赎主来到。先知说他将由一个童女而生，被称为以马内利，并且他也是测试和平的君，全能的神。那也是他们所控告他的，将自己当作神，但他就是神，并且是和平的君，全能的神，而且是永在的父。从属灵的角度讲，除了他以外没有父，他是唯一的父，是我们众人的天父，并且他也是所有那些将要相信神话语之人的父。因为他与教会传统，与他的母亲，与世界彻底分离开来，他只做父神喜悦的事。他是一个与亚当完全不同的人，他总是用神的话语来回答人们一切的挑战。他向世人证实了神的话是绝对正确的。当撒旦企图向他掩饰神的话，对他说经上说，他回答说不错，但经上还记着说。他立定在神的话语上击败了撒旦，因他本身就是道。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真理总是与神所说出来的话，也就是神给各个时代的应许连在一起的。当他来到时，他是如此的独特，以致人们很难把握住他，因为我们自己的偏见是如此的根深蒂固， 以致我们根本抓不住真理。啊，就跟这个约瑟啊，在玛利亚怀孕的时候所遇到的情况差不多。那玛利亚怀了孕，要成为母亲了。约瑟爱她，他也很想相信他所说的。约瑟是一个义人，一个好人，他很想相信玛利亚所告诉他的故事，但是他还有问题。那这个玛利亚是个好女人，毫无疑问，玛利亚曾告诉过他加百列到来的事。那约瑟是个义人，也是大卫的子孙，但是看起来玛利亚好像是拿他做保护伞来逃避他的羞耻。因为如果他与约瑟订了婚却被发现有了身孕，那就等于犯了奸淫，这按照生命记所告诉我们的，他要被石头打死。那看起来他好像在用约瑟当挡箭牌一样。约瑟是个好人，圣经上说他是个义人，但发生在玛利亚身上的事情是如此的非同寻常，以致让他实在摸不着头脑。他可能会凝望着他那张可爱的脸，要听着他虔诚无比的讲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那当约瑟回到家里或木匠房里时，他一定会说，我看不出他所告诉的有什么错，但这事情太奇怪了。但如果他稍微查考一下圣经，他就会看到必有童女要怀孕生子。看到吗？事情对他来说太奇怪了，因为这与他所想的完全不一样。但是他的事却完全都记在圣经里。今天的情形也是一样，弟兄们，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和他所应许给这个时代的话语是如此的不寻常，好人也在这世上跌倒了，这太不寻常了。他们说死人复活，瞎子看见，聋子听见，圣灵辨明人的心思意念，预言将要发生的事情没有一次出过错。哦，他们搞不明白，因为这个东西太不寻常了，所以他们说，哦，那不过是心灵感应，是邪灵，那跟他们在那个时代所做的一样，神的话语是不寻常的。但一个出生在这世上的真信徒会使自己与任何跟圣经的话语相违背的事情完全分离，成为一个真正的拿细耳人，然后彻底的分离。耶稣说，我来是为了叫人同他的妻子分离，是同家人分离。就是一个人如果不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同所有这些分离，同教派分离，同众人分离，同信条分离，同你的家人分离，同一切阻碍你完全相信神话语的事情分离。如果你不能从心里对这些时代的应许说阿门的话，你里头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你需要分别出来。耶稣是成了肉身的道，他彻底与罪恶和不信分离，神的话语通过他被完全的流露出来。所以他说，除非我看到父所做的，否则我什么也不做。当他们查问他的时候，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做。看看他所说过的每一件事都是完美的，他不需要讨论思考，他是完美的。他完美的真道总是把真理同错误分开，就像我一而再再而三说过的，他的母亲在那些曾经向他们证明过这个孩子是童女所生的祭司跟前，十分悲伤地说，啊，你父亲和我，啊，一个12岁大的孩子怎么能有如此高的智慧同那些年长的受过教育的祭司们讨论呢？没有任何资料表明他曾受过教育。当玛利亚称约瑟是耶稣的父亲时，神的话语马上出了分辨纠正，他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总是纠正错误，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那绝不是一个12岁的小男孩所说的，那是神的话语通过他的小嘴巴来纠正错误，来分开 就像他起初所做的，把光与暗分开，谎言同真理分开，死亡同生命分开，这是分开。神的话语总是要求完全彻底的分开，不惜任何代价的分开。耶稣说人的话都是虚谎的，神的话才是真实的。历代以来这同样的事一直在进行着，就是分开。神总是在使他的选民从不信分离，他起初这样做，他今天同样也这么做。每个先知都与不信分开，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主的道临到了他们。有一天晚上啊，大概是上个星期天晚上，我在这里讲过先知啊和先见这个词在旧约里的意思，它是指一个人，一个神人，一个能预知将来的人，能够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如果事情都准确无误的按照他所预言的发生了，神会对人们说，当听这个人所说的，当惧怕他，因我与他同在，他就拥有了对圣经的从神而来的解释，因为他准确无误的预言就是他作为神的先知以及神的话语临到他的证明。的确如此。分离，以赛亚从属世教会中分离出来，摩西从属世教会中分离出来，各个时代的伟大先知都从他们所处的教会世界中分别出来，因为他们，耶稣从他的弟兄们分别出来，使徒们从他们那个时代的教会中分别出来，从那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伟人们、圣人们、好人们，都是很好的人、谦卑的人，则分开。这些人结的圣灵的果子比主耶稣所行的还多，但耶稣的证书是什么？是伴随着他的神的话语，是通过他活出来的神应许给那个时代的话语。他说，你们当中哪一个人可以定我的罪？你们当中哪个人可以说我所宣布的事没有发生过？他证明了他是一个离俗归主的拿细尔人，他是主自己在肉身里面。亚伯拉罕也是，他是一个与世界分离的人。神在他75岁的时候呼召他说，你要与你的亲人们和所有那些不信的人、不信的事分离，去异国他乡，到你所不认识的人当中去生活。你要远离那些反对你信仰的人，你要做一个归主的拿细尔人，因为他持守着得儿子的应许。所以他同他的父亲、他的母亲还有他的亲戚们分离。是什么原因使他分离呢？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好人，是因为他相信神能持守所给他的应许。25年过去了，孩子还没有出来，萨拉都90岁了，他也100岁了，神的使者向他显现。耶稣曾说末世这事要再次发生，神以人的形象出现在他面前与他交谈。年纪差不多100岁的老萨拉躲在帐篷后面偷偷的发笑，因为天使说，明年这个时候我要按着所应许的再回到这里来。他心里说，我和我主人都那么老了，还能有这喜事吗？这个人其实是神在肉身显现。他说，萨拉为什么躲在帐篷里发笑呢？萨拉听见这话就跑了出来，他想否认，但他说，你实在笑了，因为他不相信的是真的。现在注意，耶稣说这事会再次发生，索多玛的日子怎样，人子来的日子也怎样，神的灵会再一次临到人的肉身上面。当时那个人吃牛肉、吃奶油和饼又喝牛奶，他是在人的肉身当中。亚伯拉罕称他是以罗心，即神在肉身中彰显。耶稣应许过，在他再来之前，同一位神会再一次在肉身中彰显，就是圣灵，即独一的真神要彰显他自己。 再一次把罗德同亚伯拉罕分开。罗德向往世界，神便把他的世界撕成两半，是亚伯拉罕和罗德分离。罗德是那些属世信徒的预表，他不相信这些事情是真的，只是一路下了索多玛，他没有真正的胆量来坚持真理，说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所以他就下了索多玛。所有这些信徒，如果我们讲可能讲几个钟头，所有这些信徒在神的手里就像你口袋里的零钱一样，你口袋里掏出一把零钱来，里边有一分的，有两分的，有两毛五的，有五毛的，有一块的，他们都是零钱。世界在神的手里也是如此，有些人只值一分钱，那么神就只能把它当一分钱来用，他们的面值就是这么大。所以不要拒绝他们，如果他们不能相信真理的话，不要拒绝他们，不要把他们推出门外，因为神有时也会使用这些分币。罗德就是一个分币，亚伯拉罕却是一个银元，所以一个亚伯拉罕顶一百个罗德。同样，这一百个属世的信徒在那一个真信徒跟前也永远站立不住，真信徒彻底与这个世界上属肉体的事隔绝了，让自己活在基督耶稣里，使神的道从自己身上流露出来。这属世的信徒只值一个分币那么多，所以当你听到这类人说我不相信医治，我不相信这类，你便知道他只值一个分币，由他去吧，他只值一分钱，只能买那么多的东西，不要去制止他，任凭他吧，记住他只能到此为止。约瑟他跟他的弟兄们分离，我说并不是有要说些刺耳的话，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人说哦，我属于这个组织，我相信这些信条，那他就是一个分币，由他去吧，对他说哦，愿主祝福你弟兄，如他是个铜钱，他永远不会成为一个银元，所以只好随他去吧，神也会使用他，神也正在使用他，我宁愿看到他坐在教堂里，也不愿看他站在酒吧里，你不也是一样，当然是，所以就由他去吧，神怎么都会用他，可能不会太多，但神会按着他们所交付给他的最大限度的使用他们。我这么说可能不太礼貌，但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我的真实意思。这些人不会相信神所应许给今天的辨别人心思意念的恩赐和大能，那些法利赛人也不能，他不明白耶稣是神，不，他们对耶稣说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有一天他站在那里对人们说，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哦，我能想象得出当时的那些听众肯定都走开了，说难道这个家伙想让我们变成吃人肉的野人吗？他简直疯了。那些教授医学博士也会说这个人疯了，肯定疯了，祭司们说的太对了，他一定是疯了，他要把他的身体给我们吃，他是这么说的，但他们却不懂他话的属灵含义。那些门徒们虽然他们也不知道他的话的真实含义，但他们却相信他所说的，因为这话是从哪儿出来的？是从他们所认定的神儿子的口中出来的。我或许不能明白圣经里所有的话，但我相信这是神的话，我愿意同所有敌对神话语的事情分离，这是我所尽力所持守的立场。注意，我们再看看另一群人，就是那70个人。有一天耶稣对他们说，他说人子要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他们便开始说什么，这人说要把我们带到他的出生地去，我们都认识他的母亲玛利亚和他的弟兄，我们知道他的一切，如今这个人却说人子要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他明明是从伯利恒来的嘛，他搞什么名堂嘛。当他如此对他们说的时候，他们便不再跟随他了，他们离开了，说哎，这个人肯定是出了毛病，门徒们却留了下来。他们相信耶稣所说的，他们看到过神所应许给他们那个时代的话语，已经借着他印证彰显出来了，除了神之外谁有创造的能力可以创造出那么多饼来，他们已经认定耶稣是神的儿子，不管他的话是多么的费解，多么难明白，他们都坚信不疑，因为神的话也被验证过，他们同所有与之敌对的分离。愿神帮助我们，使我们有那种的信心，我们相信这本圣经是真理，虽然我没有足够的信心使里面所有的应许都应验，但我却相信圣经，我相信我们正生活在末世。约瑟被迫同他的弟兄们分离，没有任何的原因，他 他们出了什么问题？尽管约瑟不想同他们分离，他不想这么做，但他们却与他分开了。他们这些分婢们在约瑟这个银灿灿亮闪闪的银元跟前站立不住，他们知道自己是长兄，知道以撒，哦对不起，雅各是他们的父亲，他们都明白这些。但约瑟生来就是属灵的，他自己也没有办法，他可以看到异象，可以解梦，而且他所说的全都丝毫不差，他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他的长兄们便起了嫉妒之心，把他卖给了一个埃及人。他们与约瑟分离的原因，就因为他们是分婢，因为他与众不同。今天的真信徒也是与众不同的，其他的人与真信徒分离，因为他们不能理解神的话语，就像铜钱与银元不一样一样。我们知道约瑟的哥哥们因嫉妒而把他卖了，为什么？今天他们也在做同样的事，原因就在于嫉妒。他们不想谦卑破碎自己，因为他们里边的质量与约瑟的不同。他们是分婢，而约瑟是银元，他们就嫉妒约瑟，看到吗？如果分婢们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虽然我不像我的银元弟兄那么值钱，但我将尽我所能，这才像样，这样我们就可以和平相处了，神的计划也就会成就了。就像我礼拜天对你们讲的，神话语的伟大交响乐正在演奏之中，时代的更迭只是神在变换节奏，神就像交响乐的指挥一样。当我们看到时代的更迭，世事的变化，只要对比一下这本乐章，我们就会发现自己正处在这乐章的某处，只能如此，谁也跑不了。对一个不懂音乐的人来说，交响乐只不过是些没有意义的噪音，他根本就不懂，也不会感兴趣，他巴不得演奏赶紧完事儿，他要回家，他不感兴趣，因为他不懂音乐，他不懂。但作曲家却明白乐曲自始至终的意思。如果指挥不能够沉浸在与作曲家同样的灵里，他便不可能指挥好，因为乐谱是由记号组成的。如果这些记号与神的道不符，那乐手们怎么能把神的道演奏出来呢？ Amen， 就是这样。如果吹号乱吹的话，士兵们怎能明白是要准备冲锋还是要撤退呢？看看神的话语，再看看我们所处的环境，你就会看到那些分婢的所作所为，同时你也能发现那些认真的聆听观察学习神的话语，留意身边神迹奇事的信徒。如同在井边的那个小妇人，耶稣对她说把你的丈夫叫来，她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不错，你有五个。她回答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一个先知，我们已经几百年没有先知了，但我们知道弥赛亚要来，并且他是一个先知，他有先知的施工。耶稣说我就是他。哦，这交响乐曲中准确的一击把他的生命从低谷推向了高潮。他跑进城去大声宣告说，快来看呢、啊，有一个人把我从前的经历告诉了我，这难道不是我们一直盼望的弥赛亚吗？是的，看到吗？他明白在这首交响乐里他所出的乐章，这一点使信与不信分离。信心不是从你的教会里来的，而是从听神的话和对神话语的领悟来的。今天也是一样，今天好多人只看重恩赐，再五分钟我就结束了。人们都看重恩赐，他们会想，哦，这多么了不起啊！接下来就是忙着模仿这些恩赐，也不能这样。你知道，一分钱就是一分钱，你不能把它变成五毛钱或一块钱。但如果你能晓得自己是一分钱，并甘愿与其他零钱一起发挥作用的话，神就会使用你。我们不可能样样都能做，不是所有的人都。当神呼召以色列人出埃及其实，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做摩西同样的事情，但他们相信摩西所行的是他们那个时代的神迹，相信神已经证明摩西拥有神的话。那么说法老有刀，但信徒却说摩西有道。是的，不错，法老有大军，但摩西有神的道，因为他是神的先知，神的道与他同在，这早已被证实过了。只有那位活的神才能把扬起的尘土变成苍蝇。 人不可能做到。但摩西作为一个凡人在那里宣告说，明天这时候没有我是要成就，而事情又果真应验了时，信徒便明白摩西拥有神的道，而不再惧怕法老的刀枪剑戟、地狱监牢，也不在乎还有多少砖头要做。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进了旷野，在那里有人叫大贪说，摩西擅自专权，我们大家都是圣徒，摩西所做的我们也能做。摩西问神说，神啊，我该怎么办？神说，你上一边去，离开他们。神就使地张开了口，把大贪和他的同党吞了下去。神又一次证明他的话语把光和暗分开，他今天还是一样。我要结束了。昨天晚上当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我这不是讲个人的事情，如果你们那么认为就错了。我今天所讲的只是给信的人听的。这些年来事情的发生都是像所说的那样准确无误的应验了，你们可以来作证，这是你们昨天晚上所看到的那些辨别人心的事。你们晓得这些年好多模仿者在模仿这些，但是最后发生的却是一件伟大的事。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看到这些伟大的创造性的神迹在发生。昨天晚上我告诉你们，这种迹象已经是第五次发生了，这迹象一直到现在这普世的基督教大联合的日子才发生。我想在礼拜天早上，我说星期六上午的聚会中专门讲这个主题。普世教会正日趋走向联合，但神的灵也兴起一个标准来抵挡的。今天晚上在座的有一位是这件事的见证，也就是去年秋天我在科罗拉多打猎，同时也是去庆祝我的结婚周年纪念。我和我太太结婚以后，我把我工作得来的零钱积攒下来，放在一个装面捡的罐里。等我没有足够的钱先去度蜜月再去打猎，所以我把这两件事合作一件，带着太太去打猎来作为度蜜月。说出来怪不好意思的，我还从来没有和她一起在家里庆祝过我们结婚周年。那我当时在科罗拉多，昨天晚上我看到有两三个传道人在这里，他们曾和我一起在那边的露营地待过。我从阿拉斯加下来与他们会面打猎，其中有马丁的孩子们，他们昨天晚上在这里。哦，他们现在正坐在后面，还有另外一个小伙子，忘他的名字，他也正在这里。那天你也在吗，孩子？是的，你也在。不知道帕尔默弟兄在不在这里。我们大伙曾一起上山，我在那里为他们做向导，因为多年来我一直在科罗拉多打猎。每年12月23号是我们的结婚周年，这次我把太太带到了阿迪伦达克山脉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像那儿有许多小树林，山上长满了白杨树和桦树。23号这一天我出来散步时，就脱帽向我们的主献上感谢，感谢主将这样一位贤惠忠心的妻子给了我。这么多年了，每逢我外出讲道，他总是忠心体贴的照顾我，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今年科罗拉多干旱得很厉害，而且干旱遍及全国，那里一下子大约有200人，是大约100人，比我们先到，已在山上支搭了营地。他们已在那里打了四五天的猎了。有一天我打中了一头鹿，是多年来我一直打的那种鹿。那后来下了一阵雾，我就找不着他了，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那天我就这样一直在追捕他。第二天收音机里传来消息说有暴风雪要来了，估计今晚山上会下20尺厚的雪。于是我把弟兄们找回来，马丁一家也在那里。我对他们说，弟兄们，你们都听到新闻了，如果你们想离开的话，最好现在就走，否则就太迟了，雪一下你们就得在这里待一个星期。我应该走，因为下星期天我要参加在土桑举行的全福音商人团契的布道会。不过我尊重你们的选择，如果你们实在愿意留下来的话，我也会留下来继续做你们的向导。他们都说我愿意留下来，我们愿意留下来。马丁一家有辆高速卡车，我们把剩下的几只鹿交给了他们，他们便出去了，因为他们都不愿意撤退，所以今晚他们可以为那天发生的事作证。第二天我想，那天他们出去的时候还没有下雪，我对他们说，我要去给我太太打电话，谢谢她是这么好的一个妻子，今天是她的结婚周年纪念，那么明天我再上山看看我们能不能上去，因为要下雪了。我进去打电话，他没有找到他，但我回来的时候镇上的人都准备好了，等待暴风雪。报纸说那天晚上暴风雪会给科罗拉多带来20尺厚的积雪。不知道汤·辛普森弟兄今天晚上有没有坐在这儿，当时他正从加拿大过到这里，他说离开科罗拉多暴风雪要来了。你在这里吗，辛普森弟兄？坐在哪里？哦，在后面。 人们对他说，快离开科罗拉多吧，暴风雪要来了。后来我又告诉了艾文斯弟兄的妻子，艾文斯弟兄今晚可能不在这儿，除非他刚进来。艾文斯弟兄，你在这儿吗？我想他不可能，他可能不在这儿，但在开布道会的时候他会来参加。于是我打电话给他老婆说，我找不到我太太啊，他可能去买东西了，请你啊叫他转告通利斯多美弟兄，他是土桑商人团契的主席，如果星期天我不到的话，就让另外一个讲员做准备，有可能走不开，我要留在这里陪这些人。然后发生了什么事呢？那天晚上没有下雪，第二天早上乌云很低。我对弟兄们说，我在这里做向导和放牧牲畜已经好多年了，你们听我说，当第一滴雨落下来的时候，你们就要赶快跑回帐篷，因为不到15分钟就会风雪弥漫，伸手不见五指了。那我们住的那里有9000英尺高，我说如果你们被暴风雪困住的话，你们就会因迷路而死在山里。我们现在出门，我嘱咐好了他们每个人便上山去了。临走之前我又叮嘱他们说，不要等我回来，一下雨就赶快跑回帐篷，否则你就找不到路了。他们说他们会照办。我爬到了山的高处，到处都是郊狼在嚎叫，我知道要变天了。后来突然有一阵狂风吹来，雨水夹杂着雪片降下来，我心里想他们每个人都要往回跑了。我站在那里四处张望，我想要是在回去之前能找到那只鹿就好了，那不然的话大雪会把它埋了，那等到明年春天我才能发现的。我想我买了这只来福枪以后，已经用它打了55头猎物了，我费了好大劲儿来追这只鹿，这还是第一次让这么一头鹿在我眼皮底下溜掉，我可不想看到它在我眼皮底下溜掉。又过了一会儿，空前大的雪片便开始满天飞了，大风也随着呼呼的吹了起来，我几乎找不到从山顶往下走的路了。我晓得应当是沿着山脊往下走，找到那条往山下淌的小溪，然后顺着小溪下山，一直下到一个独木桥那里，便可以摸到回帐篷的路了。这是回帐篷唯一的一条路，所以我想若我现在不赶快动身往回走的话，可能就得死在这里了。我开始下山，下了大约300-400米的高度。现在这可能听起来很奇怪，但我跟前放着圣经，天父为我作证。这时我差不多是在跑着下山了，山上的风越刮越大，我连前面20码以外的树丛都看不清了，风猛烈的吹打着，把那些灌木丛吹得东倒西歪。忽然有一个声音说，停下来，回你来的地方去。我停了下来，我想可能是大风的声音吧，我可从来没想过要这么做。我于是停住脚步等了一会儿，一个男孩给我做了一块三明治，我把它掏出来，那是真诚的三明治了。当时雨雪交加，我也跑得浑身是汗，我想我现在夹在风雪里就像三明治一样。我当时饿了，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就在那里开始吃三明治。我把包三明治的纸埋了起来，因为动物一看到人类的东西便会跑开。我站了一会儿，心想我还是继续走吧。我刚要开始动身，一个声音传了过来，就像你现在听我说话那么清楚，说回你来的地方去。我在那里愣了大概有一分钟，心想神怎么可能要我往死胡同里钻呢？但这是对我说让松鼠变出来的同一个声音呢，这是昨天晚上我对你们讲过的让我医治我妻子肿瘤的同一个声音，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是当我还是一个小孩时告诉我不要效仿这末世的风俗抽烟喝酒的同一个声音。凭着神和圣经和我的心，我对你们说这是真的。我干嘛要告诉你们一些虚谎的事情而让我的灵魂下地狱呢？这是真的，这太不可思议了，却是真实的。我想好吧，我当然应该遵守那声音所吩咐的。我为什么他让我上去那里，肯定是有原因的，可能是我的大限到了。于是我重新往山上爬了300-400米的高度，回到先前我所在的山顶，那里风雪很大，把树吹得东倒西歪，我什么也看不清楚。我带着来福枪，我穿着一件红衬衫，戴着一顶红帽子。我把来福枪取下来，打开了扳机，因为那个时候正是熊和山狮出没的季节，如果让我给撞到了，我便可以立刻开火。我把枪这样端着，枪口斜冲着地，这样雪花和雾水就不会跑进枪里去。我坐在了一个树的底下，我坐在那里心里想，为什么他让我爬上这里来呢？恐怕我也不可能找到下山的路了，风雪太急了，我已经看不清楚15码以外的地方了，有时连5码以外都看不清。 我想既然他说让我回来，我就只好坐在这里等着了。那地上的雪差不多有一英寸到 1.5 英寸厚了，有些地方可能有两英寸厚了。这才不过是二三十分钟的时间，风太大了，把雪花吹得到处飞。我就这样坐在那里，这时我听到一个声音说，我是天上的神，是创造天地的主。我一把将帽子拽了下来，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我就竖起耳朵听了听，我想那不可能是风，尽管也是风很大。我再次听到那个声音说，我是在海上平静风浪的那位，我是那位创造者，我曾在你面前创造了松鼠，这些事是我做的。我说是的主，我相信你。他说站起来，我站了起来。他说你现在去吩咐风雪，他会按着你吩咐的去做。这是真的。当我在审判之日见你面的时候，我必须对我今天所说的这一切负责。我以为，我说暴风雪，回到你所来的地方去，止住吧。太阳，你要正常光照四天。我的话音还没落，那差不多可以把我吹倒的暴风雪立刻就停了。不一会儿，太阳便从头顶上出来了，阳光直射着我。我往山下望去，就见一阵东风吹了过来，刚才刮的是西风，乌云立刻神秘的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我站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眼泪从我眼睛里流了出来，顺着我灰白的胡子滴了下来。我想神啊，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才好。我想我弟兄们可能都已经躲到帐篷里了，那现在到处都是阳光了。我开始下山，积雪在火辣辣的阳光下很快都化掉了，水汽从我的湿衬衫上直往外冒。就这么一会儿就这么大的变化。我开始往山下走，我边走边说，我听到一个声音说，你与我同行好吗？我说主啊，这是我最大的荣幸。我转身顺着路的脚印下山，穿过那些小树林。我想我要顺着我常向我妻子美达致敬的那条路走。沿着那条路大约走了半个小时或45分钟后，雪已经全都化干了。我开始想，不知道他怎么没告诉我他去哪儿了。我想起我们结婚那阵儿，我抱他过独木桥的情景，但现在他的头发都白了。我自己也满脸都是灰白的胡子，我自言自语地说，哎 Billy， 你老了，干不了多久了。我继续往前走，我往上一看，仿佛看到美达正在前面伸开双臂迎接我，头发仍然是乌黑的。我低下头来，来到一棵柏杨树旁，那有个树杈，我就把头靠在上面，就像这样。我站在那儿开始哭了起来。我听到吧嗒吧嗒的声音，我低头一看，原来是我的眼泪顺着胡须往下滴，落在干树叶上，啪啪的响。那些树叶在半小时前还蒙着一英寸厚的雪。四天以后，我来到山下一个加油站，这四天天上一丝云彩都没有。我对油站的工人说，这几天都很干吧？他回答说，是呢，发生了一件最怪的事，前几天预报的那场暴风雪下着下着突然停了。后来我开车沿西墨西哥州公路回到亚利桑那，我对我儿子比利说，让我们去油站里问问这条路对不对。我把车停了下来，加了油，那是星期天的早上。那里的伙计跟我打招呼说，你好，打猎了吧？我说是的。打到什么了吗？我们玩得很开心，天气很干的。他回答说，是啊，干得厉害，前两天要下一场暴风雪都开始了，不知怎么的又停了下来。哦神啊，我倚着树站着，泪水从我的眼里不断的往外流。我想神啊，我想到同一个吩咐风浪平静风浪就静了的耶稣基督，你今天在这树林里便与我们同在，你仍然是道，大自然中所有的一切都要遵守他的话，因为他是万物的创造者。我站在那里，泪水不断顺着我的脸往下流。差不多5年了，我已经不再从事海外施工了，只是去教会尽我所能做的事。你们都知道我这几年心情变得特别沉重。我离开这里来到亚利桑那州，实际上我做的事我都做了，但看起来复兴好像过去了。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的，在我心里我一直在悔改，我的主说，主啊，如果我做错了什么就告诉我，我一定改。我的心里却一直好像有块大石头压着，心情非常恶劣，我得不到希望的胜利。主已彰显了好多神迹奇事，你们大家都是见证人，我来这都讲给你们听了，你们也看到报纸上杂志上都有这些超自然事情的报道，但我的心里面却还是很沉重。我这样靠树站着，我想，天上伟大的神啊，你让阳光暖暖的照着我，天上一点云都没有。几分钟前你否定了人的话，否定了人对天气所做的预报，大自然这么做，主啊，这是如何成就的呢？主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你刚刚让我说的便是他从前说过的话。父啊，我何等的感谢你。我忽然听到有什么东西走了过来，抬头一看，我面前站着三只鹿，他们正看着我。上个星期鹿被捕杀的太多了，那里到处都是打猎的，而且我又穿着红衣服，世人都知道他们一见我肯定撒腿就跑，但他们却在那里看着我不走。这几只鹿拿来吃是最好不过了，这三头鹿有一头是母鹿，另两个是已经完全长大的幼鹿。我想太棒了，我们正好需要三只鹿，主把他们交在你手里了。去年我曾经同全福音商人团契的克林顿弟兄在一起，当时我钓到了那条破纪录的大鱼，那一年我帮别人捕杀了19头麋鹿。我有时那些商人啊，弟兄请原谅我这么说，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医生，你知道他们天天坐办公室，胖的都鹿都走不了。他们常对我说，比利，帮我打一只两岁大的鹿，我要只母鹿，给我打只雄鹿，我要一只长着大脚的。好家伙，这下我可开斋了，我一天到晚忙着打鹿。但主告诉我不要再那么做了。在科罗拉多那场暴风雪前几年，我就答应过主说，我说主啊，我会带领人去打猎，不再帮他们打鹿了，再也不干了，除非情况紧急万不得已。如果你们记得的话，在我们离开前的那个晚上，一个可怜的老弟兄跑到我们那里，他一头鹿也没打着，他叫什么来？帕尔默。他跑过来把一张10块钱的钞票放在我手里说，伯拉弟兄，这是我的十一奉献，把它交给教会，你能帮我打只鹿吗？我前面站着三只鹿，来福枪就挎在我肩上，我肩膀一歪就把枪取了下来。我想这下他们可是撞到枪口上了，他们跑不掉了。我打枪很快，甚至不等他们转身就能把他们三个都撂倒。我手里拿着枪，心里想，太好了，他们自己送上门了。我把枪顺了下来，那这时我想起了我的诺言，我说我不能这么做，不能这么做。我记得有一次有人对大卫说，神把扫罗交在你手中了，大卫却回答说，神不允许我攻击他的受膏者。我也承诺过我不能违背诺言。我想他们正好在山顶上，我可以很轻易地把他们滚下山，我们也很容易把他们捡起来，多好的三头鹿啊。但我马上说，不，我不能这么做。那两头小鹿都已经长大了，一公一母，同他们的母亲一起走过来，四处望着，都长得又肥又大。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我想，怪事儿，三头鹿看着我穿红衣服竟不跑开，我要吓一吓他们。我对他们说，你们落在我手里了，你们就是想跑也跑不掉了，但我不想伤害你们，逃命吧。他们却互相看了看，继续往前走，那离我很近了，望着我。我把枪放在地上，我说，鹿妈妈，带着你的孩子们跑回树林去吧，我正在这里享受神的同在，我已经保证了不再帮别人打猎了。带着你的孩子们回树林去吧，我也很喜欢这些树，快跑吧。母鹿看了我一眼，他们三个周围看了看，转身走开了。没多远他们却又走回来了。我说，我不想伤害你们，回树林里去，本来你们落在我手里了，是跑不掉的，但我也落在了神的手里，我也跑不掉了。他却饶恕了我，我向他承诺过，我也放过你们，快跑吧，去树林里好好的生活吧，我也很喜欢树林，快跑吧。他们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离我那么近，差不多可以舔到我的手了。他们转过身去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三步一回头的走到树林里去了。我站在那里想，这些鹿太奇怪了，是不是因为主耶稣在这里，他的同在。就在这时，有个声音对我说，你记得你的诺言对吗？我知道那是主。我说，是的主。他说，我也记得我的诺言，我永不离开你，永不撇下你。 心里的那个重担立刻被拿走了。基督徒朋友们，这个重担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那是去年十月份的事，从那以后我好像变了个人似的。你要信守你对神的诺言，不管你对神说过什么，都要当真要信守，你自己要同一切与神的话语不一致的东西分开，神自然会垂听你的祷告。让我们低下头来。你今天晚上愿意同一切不信分离吗？而单单听神的话吗？如果你真的是，并且相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你就会晓得我们所看到的正是他所应许要做的。你愿不愿意现在举起手来对神说，神啊，我今晚向你保证，我相信你的每一个应许，我相信你的每一句话，不再怀疑。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知道我刚才所说的都是真的，先是第四次，后来是第五次，发生在我可爱的太太身上。上个星期那位医生写了一份诊断书，就在那个医生还没有为他动手术之前，那个大肿瘤就不见了，正像你所说的。父啊，我恳求你帮助这些人。我感到自己已经老了，我知道很快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我恳求主，让我能够诚实真挚的待我的弟兄，诚挚的与你的百姓在一起。我知道我若不能这么待他，我又怎么能这样待你呢？因为我要成为你的见证。愿你的话语今晚就活在我们中间，你将信心赐给我们，借着这个小小的恩赐，人们常以为恩赐好像是你手中的某样东西，而帮你冲锋陷阵。但父啊，恩赐并不是指这个，愿他们知道恩赐乃是让我们靠边站，以便圣灵可以做他想做的。主啊，让我们现在就都靠边站，让伟大的圣灵进来并在我们中间运行。愿我们今晚都看见耶稣基督的应许，看见今晚我特别指出的那一位，那位以肉身向亚伯拉罕显现并辨明人心的主，就是神。他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并辨别人心，就像圣经所说的，神的话语能辨明人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门徒就是这样知道了他就是神。父啊，父啊，可否求你今晚就临到我们，让我们将这个简陋卑微的小教堂奉献给你。求你让我们相信，愿你的圣灵今晚就在我们中间彰显，让我们晓得你仍然是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与所有的不信分离并跟从你。奉耶稣的名，愿你向我们说话，阿们。以下是一位弟兄在会众中发声劝诫。天上至高的神呐，怜悯我们。哦，主啊，帮助我们遵守你的诫命，为了你的尊荣使用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些激励的话语，现在愿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正是这些话，用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相信神，不要怀疑，当刚强壮胆。神来的日子近了，就在眼前了。 今晚我们有几组祷告卡，有多少人手上有祷告卡，请把手举起来。若不是神给我，我就很难分辨每个人心中的思念。我想问一下，这里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但正在祷告要神医治你的？愿神帮助你们每一个人。我是你们的弟兄，但耶稣是你们的救主，神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人，但却不属这世界。当我们被神重生后，就成了属天的人。在我们为病人祷告之前，在台上有人为病人祷告，今天台下的传道人也可以为病人祷告。我不想给人一种印象，好像只有我才能为病人祷告，明白吗？神没有必要一定要用我，他可以用你，用任何人。关键在于你必须相信他说的话是真理。但我这么说是要印证说过的话。让我们低头。那些正在祷告但没有祷告卡的病人，你可以这么祷告，可以说：主耶稣，我知道圣经说，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经上又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神是一样的，那他所行所做的也必定是一样的。圣经又说，神的道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我们知道当道成了肉身，住在耶稣基督这个人里，他是神的儿子，这正是神通过他的儿子所做的。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现在圣经又在希伯来书里说，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相信吗？当然了，他是体恤我们软弱的大祭司。是他而不是我，没有任何人是，只有他是体恤我们软弱的大祭司。如果你感到已经准备好了，你就放胆从不信中走出来，说：至高的大祭司啊，让我摸你。如果他是大祭司，他又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他就会行他以前所行的，因为他是一样的。当他在地上时，一个妇人用手摸他，他感到有人摸他，就转过身来说：是谁摸我？所有人都否认，但耶稣辨明了人心中的意念。他发现了这个妇人，告诉他问题出在哪里，他的信救了他。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个女人也许没有祷告卡，但她有信心，这就足够了。要有信心，摸那伟大的医师，借着神的恩赐，我要靠边站，让圣灵说他想说的话，做他想做的。这是一种恩赐，不是想象。如果那只是想象的话，就不起作用，但如果那是真实的，就一定管用。因为耶稣说，这些事不是我做的，那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的。所以做这些事的不是我，他是神的儿子，我只是个被他施恩拯救的罪人。只要相信，不要勉强，只要相信并说：主耶稣，让我摸你的衣裳。只要简单的祷告。不停的祷告，每个人都待在原地，只要祷告并相信。只要相信，不要着急，别强着自己来，只要相信。你们每个人都相信吗？你们能相信吗？忘掉过去的一切，想想耶稣的应许。我知道这有些不寻常，但却是耶稣所应许过的。如果你愿意，就真正虔诚一会儿。 然后我们再开始祷告。我不是说神一定会这么做，他也许会，但靠着主的恩典，我不会去想这些事。真的，如果你们想抬起头，就请你们怀着祷告的心往这儿看，就像彼得和约翰说的，你看我们，只要注意他们所说的。你们是听众，这里除了马丁一家人之外，大部分人我都不认识。我想那里坐的可能是多顿弟兄，但我不能肯定，因为他戴着变色眼镜。然后那些我不认识的人，我就尽量不提了。让耶稣基督的大能临到这里，使你们能看到他对这个时代的应许，圣经对这个时代的预言，按照马拉基书四章，这一切都必应验。神一定会这么做，因为神是这么应许的。这里坐着一位女士，她明天要去医院，她出了车祸，是车祸，受了伤，她受了内伤，手臂伤得很厉害。你有祷告卡吗？没有。对你来说我是个陌生人是吗？我不认识你，我们彼此都不认识。什么？啊，你只听过我的讲道，但你知道我对你一无所知，这是事实吗？如果是这样，请举起你的手，神祝福你。好了，要有信心，你不需要去了，你的病好了。这个女士摸到了什么？那个男人就坐在她的后面，你看见了光了吗？看那个黄色的光正在运行，那个男人就坐在那个女士的后面，他正在祷告，为一个在医院里的弟兄祷告。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弟兄，使他的心思恢复正常，使他成为正常人吗？你相信吗？对你来说我是个陌生人对吗？相信。好的，你得到了。他摸到了什么？这里有一个女士坐在后面，她看那个光，你看到？看这儿，看那儿，每个人都看，往这儿看，那个黄色的光环，她在一个女士的上面，她正在为某人祷告，是两个孩子，是她的孙子，是曾孙。这位女士不是这里的人，她是从加利福尼亚来的，他到这儿来要求祷告。还有一个人和他在一起的是他的姐妹，他就坐在这里穿着红衣服，他患有癫痫症，这是真的。他从加州来的，是你带他来的。你的名字叫玛利亚，你全心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就摆摆你的手，你全心相信吗？你得到你所求的了。任何人都可以问问人们我是否认识他们。这位女士，你有祷告卡吗？没有，是吧？你不需要。那个男人坐在后面，在后面那一排，正看着我。他的关节有病。如果他能相信神会医治他的膝盖，他就能得到他所求的。你相信吗？好的，你的膝盖得医治了，先生。你有祷告卡吗？你没有是吗？你不需要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一位女士坐在这里，她患有妇女病，你相信吗？是的，这位女士，哦，那机会又错过了。那个女士穿着红外套，她的名字叫戴丽，你全心相信主耶稣基督已经医治了你，戴丽小姐。你们可以去问问我是否认识这位女士，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天父知道。你说你为什么要叫出她的名字来呢？耶稣说你是西门，是约拿的儿子，对吗？她是不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呢？你们相信这是真理吗？ 耶稣怎么说？这些一定要发生。记住，那是神在应许之子出现之前给他所拣选的教会，即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最后一个迹象，对吗？神一路上都给亚伯拉罕迹象，同样他也给教会。但当神的天使下来这么做的时候，他毁灭了那些不信的外邦人，那期盼的儿子以撒出现了。这个事工很快就要结束了，那众人仰慕的儿子，也就是耶稣，就要亲自出现在眼前。教会从路德的音信称义，约翰卫斯理的成圣，通过五旬节运动的圣灵的洗，现在进入到了亚定时的事工，进入到完全，影子正在变成实体。有一天耶稣将来带走他的教会，就是那些相信的人，与不信彻底分离。就在今天晚上，相信你们能做到吗？请那些有祷告卡的人上来。我想昨天我大概为25个人祷告过，是吗？我想应该是这么多，从1号到25号，那今天就从26号、27、28到30开始，请在这儿排好队，从1号开始在这边排好，可以吗？有的人说，当我为病人祷告时，我事先看了祷告卡，但我从来没有看过祷告卡，这是运用辨别 人心的能力，而那些人并没有祷告卡，他们就坐在那儿。有多少人看到就在刚才发生的事，看到吗？事情就是这样发生。我在南方还要举行大约40多场的聚会，所以我们必须留点劲儿。你们有祷告卡的人请到这边来，所有有 A 祷告卡的人都到这边来。其余的人让我们一起来唱，只要信，让我们一起来唱好吗？只要，就是这样，相信什么？相信他的话。只要相信，凡事在神都能。只要相信，只要相信。相信，也许我走下去会好点，这样好吗？我们能不能下去为病人祷告？去吓到这位病人祷告，可以吗？看起来应该没问题。有多少人愿意看到这些人得医治？但只有神能医治，对吗？如果耶稣今晚就站在这里，穿着他给我的衣服，他亲自穿着这件衣服，如果你们说，主啊，医治我吧，他会说，我已经医治了你，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对吗？他已经医治了你，一切都过去了。你说，主啊，救我，他已经救了你，不管你怎么哭，怎么祷告，怎么拿头撞椅子，这都不能救你，除非你相信并接受他已经为你做的，是不是？这是一码事，不是我医治了人，我也不能医治人。但如果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他会做什么呢？他一定会做他现在做的，因为那是他应许给这个时代的。有多少人知道他的应许？他已经应许过了。是的，先生，他应许过的都在圣经里，你们都有七个教会时代的诠释，这本书也看到圣经证明了这些事。是的。现在那些站在祷告行列中的，请下来在这里排好，接受分辨的祷告。耶稣看到一个异象，他说，我觉察到有能力从我身上出来，那是一种能力，一种力量，对不对？你们是在另一个世界，现在他在这里，你们摸的是他，明白吗？这就证明了他与我们同在。如果你们一个个的上来，让我为你们按手祷告，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这样你们有多少人愿意相信？你们相信我为你们祷告按手后你们就会得医治吗？你们相信圣灵此时就在我们中间吗？他正不停地运行着。如果你们不想用排队祷告这个方式，想用其他的方式，我们也会照做，这只取决于你的想法。 如果能使你更相信的话，看到吗？圣灵就在这里，明白吗？但有很多人被教导说按手在他们身上，但圣经说他发出话语并医治了他们，这也正是他现在所做的，正是他的话语，他向你说话，正是他，这话语就医治了你。外邦人说，犹太人说，来按手在我女儿身上，她就必好了。但罗马人却说，你到我舍下来，我不配，只要你说一句话，她就必好了。这才是我要你们相信的，你看到吗？但如果你要求祷告并按手在你身上，那当我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要你们每一个人都跟我一起祷告。主耶稣，我现在为人们祷告，他们感受到你就站在这里，他们知道你就在人们中间。当他们今晚走上讲台的时候，愿他们不是走向我，你的仆人，或其他坐在这里的仆人，让他们晓得自己是走向永圣神的殿。他们来是因为神应许说，这些神迹将伴随着那些相信的人。当他们按手在病人身上时，病就好了。他是这么应许的，他应许说，任何人若愿相信就将得救，而任何人若已经相信就已经得救了，任何人若相信医治就已经得医治了。父啊，帮助我们相信。今天你已借着经文向我们证明了你就在这里。愿你使每一个走上讲台接受祷告的人，每一个听众，在聚会结束后不再有一个软弱的。愿你使这一切都成就。愿你伟大的圣灵来到众人中间，膏抹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传道人，每一个在座的你的仆人。父啊，当我们沐浴在你神圣的同在时，愿每一个祷告都达到你的面前。当人们走过讲台的时候，愿他们明白，如果他们能相信，那今天就是他们得医治的一天。当人们走上来的时候，我要求每一个人继续祷告，我会按手在每一个人身上使他们得医治。先生请过来，我为这位弟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他。我为这位弟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他。我为这位姐妹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他。我为这位姐妹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你医治他。我为我的姐妹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他。我为这位姐妹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他。我为这位弟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他。我为这位姐妹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他。我为这位弟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他。我为这位弟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他。我按手在这位弟兄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他。我按手在这位弟兄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他。我按手在这位弟兄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在你神圣的恩膏下求主医治他。父啊，医治这位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奉耶稣基督的名使他得医治。父啊，我按手在这位弟兄身上，奉耶稣的名使他得医治。父神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按手在这位姐妹身上，求你医治他。我们的父啊，我按手在这位弟兄身上，奉耶稣的名求主医治他。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按手在我的弟兄身上，为你的荣耀求主医治他。我们的天父啊，我按手在我弟兄身上求主医治他。主啊，使我的祷告和他的祷告和今晚聚集的教会的祷告连在一起。我按手在他身上，相信神的儿子，求你医治他。阿们。这里还有一些坐轮椅的人需要祷告。有一次耶稣问门徒，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我已经做了神吩咐我要做的，现在让我们一起祷告。每一个人将你的心放在神身上，不断祷告，记住要相信，和我们一起相信。你们在这里每一个的病人，也许你没有祷告卡，明天晚上6:30或7:00我们会再分发祷告卡。 所以明晚我们还会为病人祷告。很抱歉，因为给病人祷告耽误了你们很长时间。愿神祝福你们。现在让我们再次低头祷告。父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原谅每一个得罪我们的人。主啊，若你发现我们里面有任何不像你的地方，你求你原谅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就像一封给众人阅读的神的书信。我们已经遵行了你的命令，看到你的显现，证明了你与我们同在。人们已经走上讲台，见证了他们的信心。不，我们已经按手在他们身上，不是我们中的一个，而是我们所有的人一起借着祷告按手在他们身上。我们相信你会医治他们的身体。当你在地上的时候曾说过，你们若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就必为你们成就。耶稣，你是神的儿子，那是你的应许。给我们应许的那位今晚已经证明了他自己，并成就了他的应许。借着按手在病人身上，你的诫命已经得到了遵行，愿他成就。就像经上所写的，愿他成就。愿耶稣基督今晚发出的能力使每一个人都与不信分离。愿耶稣的荣光，他的话语，那能辨别我们心思意念的话语，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居首位。我们斥责撒旦和他一切黑暗不信的势力，神的灵已经提起尖锐抵挡了你。撒旦，你已经战败了。耶稣基督在格格他的时候就打败了你，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胜过了死亡、阴间和地狱。他升为至高，并降恩赐给人。今晚他人就在我们中间。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与你们同在，并要住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今晚我们看到了他的同在，凭着信心我们相信这里的每一个病人都要得到医治。荣耀归于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让我们一起说阿们。神祝福你们，将时间交给弟兄。